杜平和马英一商议，现在既然取武器刻不容缓，就得马上起身呢。杜平的意思呢，让马英多带人去。马英说不行，还得留下一部分同志开展工作，争来争去，最后决定叫马英带着20个人去。这20个人有13个带枪的，7个人空手回来，好用这30支枪。当然这20个人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的。列了个名单之后，马英下达了通知，20个人都赶奔健里屯集合。这些人有的知道，还有的不知道。马英让大家吃饱了饭，在院里头都站好了。同志们，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由于我们破坏公路，不断的隔电线，使交通不方便，敌人的耳目不灵活，保障我们主力部队连着打了6次胜仗，消灭了鬼子1000多人，缴获了机枪步枪500多支。哎呀，大家一听这个乐，有的蹦起多高，热烈鼓掌。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县大队正式成立了，由杜平同志任政委，我任大队长。为了鼓励我们县大队的成立，军分区的首长奖励我们大枪30支。大家一听给枪了，更乐了，感谢军区首长的关怀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同志们，枪是给了我们，可是离这比较远，需要我们自己派人去取。今天我们20名同志就要起身赶奔军分区把枪取来，大家愿意吗？啊，去取枪？有的人啊不知道上哪去取去。队长，到哪取？这是秘密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，有，有。怎么这么不整齐啊？大家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第二遍还比较整齐。当天晚上，马英领着这20名同志起身赶奔军分区，一口气就走出50里地来。人们不住的回头，其中有不少战士长这么大没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心里头在默默的想着，哎呀，离开家了，这得走多远呢？这是取枪吗？难道不是把我们改编开到别的地方去？有不少人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不敢提。到了50里地以外，正好通过敌人的封锁区，前面是一条平坦的公路，在公路的两旁有2个冲天高的大炮楼，那上面探照灯光亮往这头照着，这个照完那个照，轮换着把地照得锃明刷亮。慢说过人，就是过一只猫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些人有点紧张，马英命令叫趴在交通沟里头，众人全趴下了。苏建才也在队伍里头，那脸煞白呀，呼呼直喘粗气。一看身边是王二虎，老王，能过得去吗？咱们有的是枪，何必还去取？王二虎就不爱听苏建才说话。怎么，你胆小了？胆小了就回去。你才胆小，你怎么动不动就这么说人？那你扶持扶持，你喘什么？居然来了吗？如果武器够，我们求什么？ 废话。马英回头看看，不要言，谁不知说话？敌人的探照灯刚照过去，马英下达了命令，冲，突围过去。这几十人从沟里跳着往外就扑，真不错，很顺利的通过敌人的封锁线。可有一个问题，过了封锁线之后回头一查，这人数少了仨，还剩17个。王二虎数了2遍都是如此，把他气的，局长准他妈开小差了，这些饭桶胆小鬼。是吗？不会吧，是不是掉了队的？再找一找，回去派人找吧，找了半天没有。马英没有办法，带着这10几名同志仍然往前走。在过了第3道封锁线的时候，回头再看，就剩下13个带枪的了，那7个空手的一个都没剩。马英气得2个眼冒火呀，狠狠地说了一句：“无耻！人怎么这么没觉悟啊？跟你们说的清清楚楚的，取枪怕什么？为什么当了可耻的逃兵？”小李儿在旁边给解释：“队长，在过头一道封锁线的时候，我就听他们小声嘀咕过，大部分的人都怕编到外线去，离不开自个儿的家乡。”这是什么话？难道共产党说话不算数？这些人呢，真成问题。好吧，有的同志乐意走吗？要走的话，我不反对，你把枪留下，我们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武器取回来。这几个人异口同声：“队长，不管千山万水，我们一定把武器取回来。”那就好，前进。书说简短，这一夜他们离开了本县，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，都累乏了，同志们躺下就着了。马英正睡着呢，就听王二虎喊：“队长，队长，又跑了俩。”马英一翻身坐起来：“谁跑了？你说多可耻！他们苏建才和张玉田跑了啊！苏建才和张玉田，他们两个人身上可都有枪，谁说不是？你是这两个败类！昨天我就发现苏建才变毛变色，这小子就是个怕死鬼，上不了大阵。不要喊了。”哎，马英一想，革命真是个大熔炉啊，越在关键时刻越像一面镜子，是什么人都照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走就叫他们走吧，剩下我们11个人，说什么也要赶到军区。咱们再说苏建才，苏建才这人呢，就是有点胆小。这一次起身去取枪，把他列到人名单里头，他就有点不乐意。但是呢，上级做了决定，他又不好说别的。在路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，把他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。好不容易冲过去之后，苏建才一想，不行啊，往前还有好几道封锁线，还要通过敌人最反怒的黄沙会。听说这黄沙会是反怒会道门，吃了符念了咒，刀枪不入，六亲不认，这叫他们抓住，还不得给送油锅里活着给炸了。哎呀，这太冒险了。后来他一想，干脆我也不走了，谁爱求枪谁求枪，我回消息镇，我也不说不搞革命工作了，我在家跟外头不一样。 所以苏建才就当了逃兵，带着一只盒子箱子能跑回来，走到半道上就走不了。哎呀，我上哪儿去？他有心找妹妹苏建梅，一向不行。妹妹对我一向是鼓励的，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她？想到这，就好像建梅站在他眼前，正骂他可耻、胆小鬼。不不不不不，不能见他。要不找杜平、杜政委？不行，杜政委不定得气得什么样啊！得狠狠批评自己，也不能去。哎呀，上哪儿去呢？最后他耷拉着脑袋往回溜达，哎，他想起来了，张玉田跟自己一块跑回来了，走的是两条道。张玉田既然回来就得回家，不如我到他家站着去，那还是不错的，起码先能吃顿饱饭。想着着，他低头往里头走着，哎，胡同里出来人他没看见，这个人一伸手把苏建才的手腕子抓住。嗯，苏建才，你怎么在这？哎呦我的妈！苏建才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是老孟大爷，这颗悬着的心呢这才落下。他一琢磨，见着老孟可不错，这老头子心眼直，头脑也比较简单，我再编一个理由，他就许原谅我，在杜政委面前多说好话，哎，也许挨批评不那么严厉。想到这，苏建才装着一副哭相，大爷，我对不起党。哎，老孟吓了一跳，建才，你不跟马队长去取枪去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队长呢？哎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我们路过封锁线的时候，被敌人一顿机枪给我们打散了。队长他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也没找着。估计，哎呀，够呛。你怎么不找他们？我上哪儿找去？天又黑，敌人又多，封锁的又严，我没办法，就回来了。老孟大爷把眼一瞪，什么？建才啊，你这可是逃兵啊！那么打散了，你也得找啊。有一个人你也得找回来，你，哎呀，真糟糕！把老孟气得直拍大腿。苏建才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怎么办吧？马上跟我走，你送我到杜政委那去。不，找队伍。不行，找不着，找不着也得找。老孟脾气上来了，一手拉住苏建才，就追赶马英他们去了。且说马队长领着十几名同志通过封锁线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总算到了军分区。军分区的首长非常高兴，勉励了他们几句，大家好好休息了一夜。第二天就把枪发给他们。这30条枪分成5捆，另外还有2箱的子弹。马英一想，我们剩下的人不多，这些东西不好搬运。后来跟首长要求，请了5个老乡帮着把这子弹和枪运回萧家镇。事情定好的第二天，他们就起身，在路上又经过敌人黄沙会的会区，又路过敌人的封锁线， 马英他们机智勇敢，都很顺利的通过了。在到达萧界区的这一天，正好与老孟跟苏建才碰上。老孟把苏建才领到马英的面前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苏建才脸煞白，觉得还抹不开，低着头承认了错误。马英没说什么，好吧，回去之后你写一份深刻的检查，在听后处理。队长，今后 我一定不这么办了。马英领着人回到建里屯，这阵骨干分子都知道队长把枪取回来了。临阵退缩那些逃兵一个个都觉着抹不开，这怎么在人前抬头啊？后来马英召集大家集合，这些人强硬的脑瓜皮去了，走到院里一看，五支枪架一堆，都是崭新的大枪，还有两箱子子弹。人家取枪那些人一个个扒着胸脯，满面红光，问心无愧。这些人都觉着抹不开，低着头站在旁边。马英向大家进行了耐心的教育，说明了当前斗争的复杂，要求大家相信党，党说话就算话，叫你们取枪就是取枪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这件事情啊，有力地说服了群众，大家对党和八路军的威信觉得更高了。马英按着名单这一分枪，县大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，有枪的是67名，没枪的还有60几名，加在一起150多人。杜平和马英把县大队进行了改组，分成了三个排。第一排排长是王二虎，二排的排长是赵振江，另外还有直属排归马英直接管。李小黑当了县大队的侦查员，小董算大队的通讯员，苏建才算大队的文化干事。老孟一开始当大队参谋，以后又调到萧界区当游击队的队长。苏建梅就当了萧界区的区委书记。从此以后，县大队十分的活跃，有力的打击了敌人，配合我们主力部队的反攻。比如说，他们利用三天的时间端了西河店的炮楼，吓跑了反动队长叫于老寿，两次警告王秃子，破坏了几十里地的公路，隔了无数的电线，把刘忠正、小野、中村、苏金荣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可是他们到处伸手也找不着我们游击队的影子。单说最近一个时期，天正在炎热，太阳好像个火球，连点风丝都没有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人们发现情况变了，大道上看不见一个汉奸，各村子里看不见一个鬼子，甚至炮楼里那些敌人都龟缩在里边一动也不动。老百姓都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由于事情有些反常，使人们那颗心全提了起来。有的猜八路军可能要大反攻了，有的猜日本鬼子可能要完蛋。苏建才这些天表现得更反常，吃不下去，喝不下去，脑袋里一个劲儿的想，怎么回事儿？敌人怎么都没影了？哎呀，真要是主力部队开始反攻，那可太好了。 日本鬼子能在中国待一辈子吗？他经常在大队里的转悠，凭马英和杜平他们也分析目前的局势。杜平想的跟大家不一样，他认为敌人不会垮台这么快，敌人可能酝酿着一次新的阴谋，也可能将有大规模的扫荡。这一天他问马英，你看怎么样？马英没说话，在地下转了几圈，两道浓眉立起来。政委，我看敌人可能酝酿着新的阴谋，也可能要大扫荡。
对，
我同意你的看法。看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侦查什么消息也得不到，敌人把消息封锁得很严，这就是有阴谋。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天突然接到军区司令李超东的来信，马英和杜平赶紧把信打开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杜平、马英二同志，获悉敌情，日本已从天津开往德州方面两列军车，沿铁路线都住满了鬼子。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得知，日本人将有一次疯狂的扫荡，望你区速速做好战斗准备。超东，怎么样？根据李司令的来信，证明杜平和马英判断的完全正确。又在当天晚上，老孟在消息区抓了个汉奸。老孟进来向马英报告，说这个汉奸非要见马英不可，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个汉奸推进来了。小个不大，戴个小礼帽，五花大绑的捆着。马英过去把他的帽子揭起来一看，好悬没乐了。谁呀？正是萧阳。其实话，萧阳出来就是给我们送信儿的。你们都出去吧。老孟领人都退出去，屋里就剩下马英和杜平。马英这是给萧阳解个绑绳。萧阳把手活动活动。哎呀，我的大队长，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你的队员，见面就给我来俩嘴巴。
一言难尽。